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今天有3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灾情政治，广西洪灾无人问，福建火灾有待遇，这第二个是北京警方拘捕脱口秀演员张鹏，第三个是川普为什么坐旧空军一号回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等一下，7月9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7月6号，六月份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姆兹海峡并没有恢复正常通航，反而因为协议的第5条款措辞含糊，引发双方对海峡控制权的激烈争夺，并且在过去2个星期内两次升级为军事冲突。报道指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协议的第5条，条文规定伊朗负责安排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并且承担排雷、保障船舶安全等任务，随后再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国家协商未来管理方式。川普政府认为这意味着伊朗要承担恢复航运的责任，是协议的重要成果。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强硬派据此宣称，霍姆兹海峡已经在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能开放。伊朗拥有对海峡的主导权，并且开始推动建立他自己的航运管理体系。那美国和海湾国家就强烈反对，美国就协助这个商船改走这个阿曼水域的南部航线，绕开伊朗主导的北部航道。伊朗随后就用无人机跟导弹袭击使用南部航线的商船，包括卡塔尔跟沙特的船只，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军事冲突。那分析人士认为第5条刻意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所以当时是因为双方为了达成停火做出了一个妥协。但是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对条文的理解完全不同，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理解，那么导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矛盾迅速的激化。专家指出，如果连海峡管理的问题都达不成共识，那未来涉及伊朗的核计划，包括制裁的解除等更敏感的议题，你要是正式谈判就会更困难。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国脱口秀演员张鹏这个被警方带走，罪名是寻衅滋事。张鹏的家人在张鹏的油管频道发布消息说，2026年7月1号晚上11点左右，多名警察来到张鹏位于清华大学校内的家中，为其戴上手铐，随后将其带走。目前已经取得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那么通知书显示，张鹏是7月2号20点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目前拘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那么张鹏在油管上的频道叫张内贤脱口秀，目前有48000个订阅，那么频道已经发布了365个视频。张内贤脱口秀的内是内外的内，贤是咸蛋的贤，张内贤。张内贤脱口秀的说明是这样的，他说，我是张内贤，住在北京的独立电影导演，现在我在 YouTube 做脱口秀，讲我在这个地方每天看到的真实与荒诞。这里聚着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兴趣相投的朋友，每周六更新，大家一起笑一起吐槽，就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么油管的网红八囧发帖为张鹏仗义直言，他说，张鹏7月1号在家中被捕， 拘留通知书7月2号才寄出啊，至今张鹏已经消失了10天了啊，也就是说在中国可以没有拘捕令没有搜查令就能去家里抓人啊。那八炯说，我关注这位脱口秀导演已经有8个多月，没想到他还是被盯上了。第三条新闻， BBC 报道，澳门初级法院7月9号宣布，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澳门悼六四悼念纪念活动啊，六四悼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欧景新，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与境外组织联系，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保密3项罪名，案件已经完成预审，将择期开庭审理。这是澳门国安法立法17年来第一宗国安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根据澳门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25年监禁，与境外组织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可判10年，违反保密罪最高可判1年。澳门的法律不设终身监禁，但数罪并罚最高可执行30年有期徒刑。那么欧景新现年69岁，他是去年7月被澳门司警逮拘捕，到现在拘押将近1年时间。警方指控他从2022年开始与境外组织长期联系，提供所谓不实且具煽动性的资料，散布涉及澳门和中国政府的信息。我不知道他一个澳门立法会议员有什么信息啊，煽动这个公众仇恨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啊，并且试图影响2024年澳门行政长官的选举。不过呢，澳门当局没有披露任何的具体的证据。欧景新连续20年担任澳门立法会的直选议员，他是澳门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澳门每年六四悼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啊。那么这次起诉说明什么？说明中共现在开始在澳门抓人了啊，香港的人已经抓完了啊，那么现在轮到澳门了。所以台湾你们看清楚啊，你要跟共产党混就是这样的下场啊。第三条新闻， BBC 报道，台湾食用油大厂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油沙拉啊，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啊，严重超标，苯严重超标，那么涉及2个批次，总共是2609吨产品，已经流向了360家下游业者，包括超市、便利店、餐厅、食品制造厂，波及范围遍布全台湾。台湾行政院7月9号宣布，将协助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并且以食安基金补偿这个补助相关费用，同时要求业者以最宽松的标准办理退货。沙拉油是台湾家庭和餐饮业最常用的食用油，那在其他地区通常叫大豆油或者是植物油。台湾食药署表示，6月30号接获中联油脂通报，一批今年4月份生产大概1300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苯超标，那么最高浓度达到每公斤 8.1 毫克，超过法定上限每公斤 0.2 毫克的4倍。到了7月8号食药署再次公布，泰山企业生产的调和油也验出苯超标啊，追查发现原料来自中联油脂的另外一批1309吨的大豆沙拉油。那么这批原料流向泰山企业、福寿实业和福怡油脂等企业，再进一步的供应零售商、食品加工厂和餐饮业者。事件暴露台湾食品安全通报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中联油脂4月份送检的时候结果合格，5月下旬业者自行送检发现苯超标， 但相关资讯只是在供应链内部逐级回报，并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直到6月30号食药署才正式收到业者的通报，前后已经超过50天，结果导致有问题的油品陆续的流入市场。有食品安全专家接受 BBC 采访时说，现行制度过度依赖企业自行通报、自主通报，一旦业者延迟通报，就可能扩大食品安全风险。专家建议修法，未来只要检验机构发现产品超标，就应该直接通知主管机关，而不是通知业者送检啊，不是通知这个送检企业，应该直接报告政府啊。同时要求业者委托2家以上实验室同步检验，缩短复验的时间，加快食品这个产品下架的速度。那么中联油脂是1995年成立，由泰山企业、福寿实业跟福益油脂共同投资成立啊，年产量有21万吨，占台湾食用油市场1/3，是很大的企业啊。它是台湾主要的食用油供应商之一，所以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啊，这是大事啊。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巴威袭击台湾前线啊，台风巴威啊袭击台湾前夕，2艘中国海警船，一个是2504，一个是2502，7月9号相继南下，接近台湾海峡中线，在澎湖西北方约47海里的海域航行，最高的航速达到16节。两艘船先后已快速通过相关海域，目前没有传出澎湖渔船受到影响。这是继这个澎湖籍渔船叫大静满88号事件之后，再次有海警船接近台海中线，引起台湾方面关注。大静满88号是澎湖的渔船，2024年7月因为中国服这个休渔期间进入中国管辖的海域作业，被中国海警船登船检查并扣押。那船东缴纳了21万人民币的罚款之后，这个船长姓洪啊，洪姓船长和渔船船工啊，这个11月15号获释回澎湖。那么过去呢，两岸虽然都不承认台海中线有法律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大致双方都保持默契，双方执法船很少跨越中线执法。那么大静满88号事件之后，台湾海巡署跟中国海警船在海峡中线附近执法的活动明显的增加，那么中国海警船多次接近中线驱离台湾的渔船，台湾海巡署也派遣大型的巡逻舰去护渔啊，双方执法船多次在海上近距离对峙。台湾方面指出，中国海警船大部分都是退役的军舰改装，它有很强的执法和远海能力啊。那随着中国海警船持续扩大在台湾海峡的巡航范围，澎湖渔民作业空间受到压缩，传统的渔场捕鱼作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第五条新闻 ,HS 独家报道，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已经私下通知他的竞选团队，他计划在7月13号正式向周务卿提交退选的文件，结束他参议院的竞选。那么这一天正好根据缅因州的法律，候选人退选让政党重新提名的最后期限是3号啊。报道指出，普拉特纳是7月9号晚上举行这个团队电话会议上说的这个消息啊，他说 自己将会在星期一啊，就是7月13号啊，正式提交书面退选申请，把名字从选票中删除。不过截止7月10号啊，截止7月9号下午，缅因州州务卿办公室仍然没有收到正式退选的文件。州务卿办公室强调，公开宣传竞选停止竞选并不等于法律上的退选，候选人必须提交签字的书面申请才会生效。普拉特纳已经公开宣布暂停竞选，但同时呼吁继任者的产生过程不应该由幕后操纵，应该由人民意愿决定。所以外界认为他是希望借此影响民主党挑选新候选人的方式。那么目前缅因州民主党内部正在围绕着继任人展开角力，一旦普拉特纳正式退选，那么将会召开600名代表参加的提名大会，选出新的参议员候选人，并且表示普拉特纳团队不会参与继任者的决定。报道指出，民主党内部对此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进步派，民主党的进步派担心提名程序被党内建制派主导，但是有部分温和派认为大会提名机制反而可能会让左翼活动人士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普拉特纳是否会按计划在最后期限正式退选，将会决定这场民主党内人事之争的如何展开。第六条新闻 ,Ashes 报道。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拉丁裔选民的分化已经不只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民主党的区别。它已经延伸到身份认同的层面。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拉丁裔选民对拉丁裔身份是否对他个人生活甚至政治立场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就会让共和党和民主党啊，在争夺这个拉丁裔选民的问题上变得很复杂，很困难，其实很困难。调查发现，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川普的拉丁裔选民当中，57%的人认为美国拉丁裔群体的处境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或者完全没有影响。但是支持哈里斯的拉丁裔选民75%的人认为拉丁裔群体的处境对自己影响很大啊，所以呢所以有些人对自己身份认为很重要，有些人认为不那么重要，因为影响大还影响小差别很多啊。60%川普的支持者说很少或者不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其他的拉丁裔。看见差别了吧？相比之下，哈里斯的支持者只有20%持这种看法。那么双方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很明显，43%的川普支持者最常把自己定义为美国人，他不觉得自己是拉丁裔人啊。那哈里斯的贺锦丽的支持者只有20%。一个是只有22%，川普的支持者43%啊。所以贺锦丽的支持者更倾向于使用墨西哥裔美国人来称呼自己的身份。而川普的支持者更倾向于叫自己美国人啊。调查还显示，将近一半拉丁裔选民在2024年投票支持了川普，创下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这个族群中最好的成绩。所以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民主党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经济政策或者移民政策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拉丁裔选民不再把族裔身份作为政治选择的依据，而更强调个人的美国身份认同啊。那就川普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拉丁裔选民 改造成为不具有拉丁裔身份认同的美国人，这是最大的改变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相当厉害。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的 ICE 对付的是谁？对付的就是拉丁裔选拉丁裔移民，而这些人觉得他不是拉丁裔人，这就是这实在让人很疑惑啊！这能够，你的肤色、你的身份怎么会没有掉了呢？这不可理解啊！这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第一次坐这个卡塔尔送的波音747改装的这个空军一号去安卡拉开这个开会啊，开这个北约首脑峰会啊。那么多位美国官员说，这架飞机没有配备总统专机完整的防御系统，包括反导能力，所以外界担心总统外出海外出行有安全的担忧。所以知情官员说，这架波音747在过去一年快速地完成了改装，作为正式的新一代的空军一号，交付之前过渡机型，作为交付过渡机型投入使用。那由于工期很紧张啊，所以有一部分防御、通讯甚至是任务支持系统没有完成安装啊，所以不具备总统专机完整的防卫能力啊。报道说，川普这次访问土耳其期间，特勤局很担心当地的安全风险，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接壤啊，土耳其跟伊朗接壤，而美国近期又恢复对伊朗实施空袭，所以特勤局很紧张。那么最终特勤局建议川普回去的时候坐回原来的那架空军一号，就没有继续用这个新的飞机，因为之前他不说我回去坐老的不坐新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那前空军官员说，总统专机传统上会配备什么呢？红外诱饵、反导系统和高度加密的通讯设备啊。那么这些设备虽然很少用，但是在总统海外访问的时候，它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而且公开的照片显示，新的空军一号它的机翼、它的尾部都没有安装反导设备啊，所以就不能用啊。我估计呢，这个新的这架飞机呢，就只能在国内飞一下啊。川普是花钱如流水啊。穷人花一块钱都要跟你查到底，你看川普花多少钱啊？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中国锂电池隔膜的生产商叫恩捷股份，在匈牙利的德布勒森工厂因为严重污染地下水，被匈牙利环保部门暂停生产许可证。恩捷是宁德时代的供应商，那这起事件也为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扩张的计划平添了不确定性。匈牙利官方6月底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恩捷工厂周边的地下水铝含量超过法定标准 1.3 万倍，碘、锌、铅等重金属浓度也全面超标。德布勒森市政府说，支持环保部门停产决定，并且就污染事件提出刑事控告，不排除永久关闭工厂。那么7月1号德布勒森市长公开要求恩捷离开德布勒森啊。那么匈牙利近年来大力的发展电池产业，吸引了260亿欧元的外资啊，主要是来自中国跟韩国。那么今年4月大选之后，新政府开始收紧环保的监管，新政府承诺重新审查全国电池工厂的许可证，并且关闭违反环保法规的企业， 并成立新的监管机构，加强对电池产业的环境执法。韩国三星此前也因为污染问题被多次罚款，并且涉及多项的刑事调查。分析认为，匈牙利对电池产业的监管正在明显的趋严。宁德时代2022年宣布投资 73.4 亿欧元在德布勒森建大型的电池厂，为奔驰、宝马、大众提供电池电动车的电池供货。这项投资是匈牙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工业投资项目。不过这个项目从启动以来一直因为环保问题受到批评。那么今年5月底，匈牙利官员已经表示，新政府不支持宁德时代在现有的厂址扩建第二厂、第三厂。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第九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第一次跑到哪里了？去到了西伯利亚腹地，啊，袭击俄罗斯最大的叫炼油厂，叫鄂姆斯克炼油厂。那这次行动意味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范围已经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扩大到了西伯利亚。俄罗斯能源设施和纵深腹地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鄂姆斯克炼油厂距离乌克兰直线距离2400公里，超过俄罗斯以前重点防御的区域。那由于俄方一直认为西伯利亚腹地不会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当地几乎没有部署防空力量。乌克兰的无人机连续击中了炼油设施，引发大火。袭击发生之后，俄罗斯宣布暂停柴油出口。国内持续一个多月的燃油短缺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次袭击暴露出俄罗斯防空体系的新困境。随着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最大航程突破3300公里，俄罗斯不仅需要防护欧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和军事基地，还必须防御西伯利亚油气基地，油气设施，输油管道、液化天然气设施，还有军工企业。那它的防空资源有限，因为俄罗斯地域非常的大，你一摊开那就守不住了，所以俄罗斯不得不从前线和后方之间重新分配兵力，防御漏洞会不断的扩大。那今年以来，俄罗斯欧洲部分主要炼油厂持续被乌克兰攻击，全国汽油产量大幅下降，很多地区出现了燃油短缺和限购。俄罗斯甚至几十年来第一次开始进口汽油。能源专家指出，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炼油厂和能源基础设施，它不仅会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会进一步的加重财政赤字，并冲击军队后勤和国内运输业。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设施损坏大部分都是可以修复的。它会造成延误，但是不足以迫使俄罗斯改变战争政策。只有当乌克兰的能够扩大它的攻击规模，使用更大威力的导弹攻击这些关键导弹，因为导弹的爆炸部大呀，这无人机爆炸部几十公斤它有破坏力，但是它不能够让它完全摧毁。所以它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争能力影响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日本 NHK 报道，征信机构帝国数据银行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总共有5335家企业倒闭，比去年同期增加332家。连续第二年上半年倒闭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也创下近年来同期的最高值。那么统计口径包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且依法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那么从行业来看，服务业倒闭的数量最多，达到1418家，其次就是零售业有1108家，建筑业1043家。这三个行业占到了倒闭企业的大部分。 帝国数据银行分析认为，企业倒闭增加的原因是持续高企的物价，燃料、原材料成本不断的上涨，很多企业无法这个承受，他没办法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他的利润空间就受到挤压，所以最终经营困难倒闭。那么另外，日本央行加息之后，企业融资成本也开始上升，那人工成本、能源价格都上涨，叠加在一起形成压力，进一步的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帝国数据银行预计，下半年企业仍然会面临物价上涨，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融资成本增加的挑战。日本企业倒闭的数量可能持续维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第十一条新闻，法广报道，这个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7月9号在波士顿体育场举行，法国队凭借姆巴佩和贝莱登下半场6分钟内进两个球，以2-1战胜了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法国进了四强。那么他在半决赛要迎战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么摩洛哥是连续两届闯进八强，他希望能够爆冷，但上半年双方都没有进球，最后是到了60分钟姆巴佩先破门，为法国队拿到一分。六分钟之后登贝莱再下一城，把比分扩大到2-0，最后是法国晋级淘汰摩洛哥。那么这是第十二条新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GLP-1 类的减肥药在治疗肥胖症和糖尿病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随着这类药物快速普及，它正在强化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瘦即价值的文化，它使得美国的女性承受更大的身材焦虑和社会压力。所以文章认为，这个 GLP-1 药物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医学突破，那么未来还有望应用在更多的这个疾病治疗，但是在现实中这类药物已经超过了医疗用途，越来越多的这个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开始使用，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社会对身材审美的标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严重肥胖的女性在使用 GLP-1 药物之后，她的就业率、她的工作时间和他的结婚甚至伴侣同居的比例都明显提高，而且已经拥有工作或者伴侣的女性变化不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减重带来的回报很大程度来自社会对女性外貌的第一印象，而不是能力或者是健康状况。所以相比之下，男性虽然受到肥胖的影响，但程度明显比较轻。那么另外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精神病学的研究发现， GLP-1 这个药物在进食障碍患者当中使用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它超过一成有厌食患者曾经尝试用这种药。所以专家警告，部分患者为了追求更瘦的身材在滥用药物，它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情复发，还有可能诱发新的厌食症，对心理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所以文章指出， GLP-1 药物并没有制造社会的审美标准，它只是放大了原来已经存在的文化偏见，就是胖不行，瘦比较好。当一个社会把女性的尊严、就业机会甚至收入甚至是婚恋机会和体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医学进步就可能被异化成为迎合审美焦虑的工具。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体重， 而是社会对女性评价的这个 评价标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昨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谈到昨天的有关村上春树的小说的这个问我为什么要报道村上春树的小说。其实呢，每日新闻呢，我是想，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每日新闻里面增加了更多这种比较软性的内容。这些软性的内容不是新闻啊，但是这是我们面对世界变动的一部分啊。我看到，我发现，我就想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些内容也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我就搜集给大家，包括一些人际的变化，包括一些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变化等等。当然来到村上春树这个程度，是有点极端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分享美好的事情给大家，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仍然是一档新闻节目，但是我们会提供更多元化的内容给大家。好，我们下面讲我们的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灾情政治，广西洪灾无人问，福建火灾有待遇。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从7月4号开始持续遭遇大范围极端降雨啊。那么全区啊多地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么这次灾情主要集中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玉林、重右啊这些地方。那么其中南宁有个地方叫横州市，是它的郊县啊，成为一个重灾区。为什么？因为连续暴雨导致玉江、防城河、大丰江有几十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啊，有部分水位河流的水位甚至创历史记录啊，有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大量的道路、桥梁、农田被洪水淹没。灾情最严重的就是横州市，横州市水库险情。那么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7月6号下午发生溃坝啊，洪水倾泻而下，下游的村庄全部被洪水淹没啊。那与此同时，云表水库也发生溃坝，云表水库、六兰水库都溃坝。那么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溢坝，就是洪水从坝顶溢过啊，超过了。那很多中小水库连续告急。人民日报最新的报道说，截至7月9号上午11点，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坝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整个广西洪灾累计造成39人死亡，9人失踪。没人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如果你看视频你就知道，广西的水很大。但是就算是39人死亡，也是广西最近几年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洪灾。官方媒体说，广西启动一级防汛紧急响应，投入武警、消防、应急救援等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利用冲锋舟、直升机等装备转移受困群众，并持续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帐篷和发电设备。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广西的救援行动非常的迟缓，有几十万人泡在水里，连方便面都没有一包。好在这次呢，洪水退得快，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但洪水退得快有个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所谓救援赶到的时候，很多地方已经没有水了。 很多城市已经没有水，已经退下去了，那已经没有救援现场怎么办？老办法摆拍。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广西钦州啊，救援队在积水已经退去的街道上拍摄冲锋舟救灾的画面啊，网友留言说走个面意识到了。在贵港有一段视频显示啊，有一名救援队员在大雨中吃饭，旁边就有帐篷，他就不进去坐那儿吃饭啊。那旁边这个另外一个队员在雨中睡觉啊，似乎睡着了啊。其实呢，镜头外面呢都是救援队的人啊。那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就是在摆拍。大家知道这是智能手机时代，这里摆拍基本上都是穿帮啊。那不少网友愤怒地指出，当广西遭遇大洪水，老百姓站在屋顶呼救的时候，热搜榜却充斥着明星八卦，灾民呼救始终无法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关注啊，就上不了热搜榜啊，广济水灾上不了热搜榜。网友留言说啊，我下面全是网友留言啊，是溃坝不是缺口啊，一段一段我念，一段一段念啊。洪水都漫过胸口了，也没人通知我们撤离，老百姓哪里知道超过警戒线水位6米意味着一楼都会淹没啊。暴雨是天灾，但是没有预案，没有备用方案，没有提前转移，不能永远躲在天灾后面啊！一边是洪水淹到二楼，停水、停电、断网，灾民挣扎在生死边缘；另外一边是娱乐致死。到底是什么权力把灾区的热度死死地压住了？水库明明已经溃坝，官方却只是说出现了缺口，老百姓发现场视频，反成了造谣。村子10分钟就被淹了，后来赶到救援队，救生艇太小，根本到不了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孩子一天没奶喝，只能靠邻居游泳相互帮忙，宁可让灾民泡在水里，也不让没有官方许可的民间救援队进去。当年河南是这样，涿州是这样，现在广西还是这样。外国有点事儿，马上送物资，自己国家淹成这样，连个热搜都上不了，连发一个真实受灾视频的都要封号约谈啊！这就是网民的留言啊。更极端的就是抓外国记者，网上流传了一张据称是衡州市委宣传干事的肖超祥发给各个联系单位的短信。短信这么说，大家好，如果志愿者发现外国记者，一定要跟村干部说，逐级上报，防止外国抹黑我国。现在有外国记者从这个校椅往食堂方向走，请大家让群众留意，发现后马上汇报村委，不要接受任何采访，任何村哪个村发现的，马上向肖宣伟汇报，肖宣伟马上向石塘镇汇报。啥意思？就是生怕灾区的真实情况传出去呗。就在这个时候，胡锡进出来了啊！胡锡进7月8号发帖说，第一，应尽量做到水库不溃堤；第二，如果实在撑不住，溃堤还是发生了，就应该提前向下游居民预警，留出撤离时间。第三，如果连预警也来不及，就组织有效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真实灾情。他说以上三点是公众的基本要求，非常希望广西的情况更多的是有惊无险。这三点是啥意思？就是只要水灾发生了，怎么着都行。这个胡锡进帮政府把所有的责任全部解套，然后他又说，他说中国公众 总体认可政府防灾减灾的工作，全社会围绕就灾害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灾区政府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他还说，这些年大家都看到很多西方国家面对灾害同样一团糟，因此公众对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局限性是有认识的。我要是说胡锡进是个会写字的流氓，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真正让中国网民破防的其实是谁？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毛宁7月7号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援助，不要钱不要还的啊，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前一天首批80吨中国政府的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器、帐篷、毛毯，已经通过包机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内瑞拉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也向当地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视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的灾区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看见没有？这是亲生的啊，这是亲生的。结果这个评论区就翻车了啊，网友就在问，广西的援助什么时候到？广西要挺住啊。结果新华社去年发了一段，这个去年3月21号发了一段这个微视频被人翻出来，3月21号发的，题目叫善治国者必重治水，讲的是谁？治国者当然讲的是画面中央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习近平啊。那么视频配文写道，善治国者必重治水，水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很重啊，涓涓细流，浩浩江河，见证着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赤子之心。你看见上百万受灾的广西民众，习近平有没有亲自慰问？当然没有。有没有公开批示？也没有。中央政府、中央财政有没有专项的拨款？没有。红十字会有没有宣布大规模的救援物资？没有。总之一个屁都没放，仿佛这场灾难和习近平和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新华社这段宣传视频就被网友翻出来算账，紧接着就发生了另外一个参照事件。7月9号福建省晋江市陈傣镇有个叫江头村鞋厂大火，发生大火的叫辉腾鞋厂发生火灾，大火烧穿整个厂房，给烧穿了房顶，造成28人工人遇难。习近平长期在福建任职，福建发生重大事件待遇就不一样。新华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后，你看哈，这个看看这个题目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还说，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安全、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你们要吸取教训啊，跟我没关系啊，我是领导啊，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这就是高高在上啊， 这好像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都是你们的事儿，没干好。接着呢，中共中央政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要求国务院安委办进一步的督导各地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然后呢，新华社、新华网、人民网头条刊发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头条、新华网、人民网啊。福建省委、省政府当天就成立了火灾事故处置领导小组，设五个工作组，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等五个工作组。随后，辉腾鞋厂的负责人被抓，相关责任也被抓，公司账户被冻结，很快啊。然后，当地消防协调集了500多人救援，全力开展救援。我不说这个不行啊，这个当然要每件事都应该这么干。就是如果全中国每一场火灾，中共都是这么操作的，可以，没问题。但是并不是这样啊。网友留言说，广西百万人受灾无人问，福建泉州一座鞋厂火灾，习近平、李强双双做指示，真不愧是龙兴之地啊，龙兴之地啊。那么中共救灾一直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领导关心的地方狠狠的救，外国老朋友出了事儿也狠狠的救。那么至于国内其他的地方受灾，热搜都上不去。那有人就在猜，大概可能是六兰水库溃坝，习近平不高兴，为啥？花了4-5亿出险加固，结果直接就溃坝，啊，脸上不好看，干脆就不管了。这有人猜啊。如果一个国家靠着这个领导人的好恶啊去行事啊，这个国家一定有大难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呐喊去掉了口，就变成了内弦。哦，原来是这样的。OK， 这个有文化啊，有文化啊。呐喊去掉了口，就变成了内弦啊。OK， 怪不得会抓他啊。共产党那哪能容忍这么去讽刺他啊？观点：中国人很可悲，中国独裁统治之下，人人都是韭菜，连人都不是啊。观点：没有信仰就是这样。没有信仰就是这样，全世界没有信仰的人多的是，都没这样啊，啊，所以不能讲信仰，这跟信仰没有关系啊。没有人权就是这样，没有权利，没有政治权利就会是这样啊。情绪很早就看过张内贤的节目，一直好奇他是不是很有背景，节目内容肯定是不能兼容于有因言获罪传统的国家，他能坚持到7月份很不容易，也有些侥幸，希望能够他被捞出来润出去，祝他一切安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进啊。情绪，中共越抓什么表明他越怕什么，行不正坐不稳，自己是土匪也怕别人用流氓方式对付他，只好先下手为强。啥意思？谁用流氓手段对付他？他那里还有流氓吗？他自己是大流氓。王老师你好，请问美伊冲突该怎么收场？不知道，这里面很复杂，美伊冲突里面有以色列 如果只有美伊冲突还好办，这中间穿插了以色列，穿插了这个川普跟海湾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啊，他自己有一这个川普自己有一堆的利益在海湾，你看飞机都送一架给他，所以这里面有以色列的利益，有川普自己的个人利益，有美国伊核问题的利益，然后中间又被拿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么复杂，你说怎么弄？你说怎么弄？哪个利益可以忽略，哪个利益都不可以忽略，你说这个棋怎么下？我不知道怎么下，怎么收场，我看不出来。如果仅仅是美国国家利益，我有办法，好办啊。那中间又他娘的以色列，又他娘的阿拉伯，又他们的川普家族，你怎么去摆平，对吗？而且这些都在美国国家利益前面，你怎么去下这个棋？我不知道怎么收场。广西的同事告诉我，目前广西救灾就是表演，大部分还是靠自己解决，而电视上放出来都是摆拍的，都是假的，就是假的啊。即便进入灾区，也是先进去，先去政府部门救灾，而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解放军，哪有什么解放军？解放军现在不救灾，解放军根本不救灾，救灾的是谁？武警，但是武警现在地方政府指挥不了，调动不了，所以现在通常是什么救援人员？那是应急部的人啊，不是解放军。别以为看他穿制服解放军，不是解放军。美国对肥胖的宽容度比中国国内好太多了，那是啊。经常有人骂这个美国的政治正确。如果美国没有政治正确，那美国对胖子的宽容度就是零一样的啊。所以政治正确很重要啊，有政治正确才有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啊。观点：广西洪灾不应该叫洪灾，应该叫人祸。洪灾讲的是天灾，而现实情况是广西7月4号开始降雨，水库6月6日早上6点才开始全面泄洪，9点半就溃坝。如果提前两天腾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对比常年经受台风降雨的台湾，怎么不会水库出现溃坝？除了坝体质量问题，归根结底水库都是国有资产，里面的水都是发电的钱，水库管理人为了乌纱帽也不敢提前作为，所以就算溃坝也不用担责。而面对异常天气，没有应急预案，出现情况再层层审批，导致时间延误，背后还是利益和体制的问题，结果害的都是下游老百姓。你看一下啊，这个衡州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就是养蛇产业。大家他知道他那里有多少条蛇吗？3000万条蛇。洪水一来，这蛇全跑了，理解吗？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动物园，动物园也是水灾一来就跑了。你通过这些事情，你会知道，当地政府什么预案，什么狗屁预案，啥准备都没做。啥都没干，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吏治，中国的吏治出了大问题，理解吗？害的都是老百姓。为啥？钱他拿走了，权他拿走了，他不管事儿，那不就出事儿了呗？观点：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才让执政权力无限大，所有的悲剧悲惨结果都是人民缺乏权力监督导致的，这就是没有民主自由的后果。是的，情况现在台湾各地县为了防台风都在清点物资救援能力，叶菜粮食够不够， 但中国面临灾害之前，我们的不会听到中国各地政府有没有在做这种这些事情，没有，哪有准备，没有做准备，转移都没转移，都是水来了以后淹到哪里是哪里啊。情况现在不是防灾，是防所有不利的宣传，所有能讲故事的都是他们最怕的，晚共就是完共快了啊。 OK， 情况中国其实很多天灾洪水地震，但中国媒体不报道，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反而墙外看到很多。中国现在是天灾人祸不断，如果以前在古代应该叫帝王无德，天将大灾连年不减，应该叫应该出罪己招啊。情绪现在中国四处受灾的时候，我敢打赌共产党的救灾表彰会已经开始筹备了啊。情绪共产党的策略就是避重就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最后问题只有他自己，只有共产党自己必然灭亡。观点，国家的核心就是公平公正的秩序，国家的本质就是组织，法律法是人们最大公约数，一个国家如果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那这个国家最终必然走向混乱。党在法上，这是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一开始就建立的体制，就是党在法上，总书记在党上，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啊。情况之前有网友说，很多在上海在海外工作多年的中国人还回国办理社保是真实的，我自己就是06年去阿联酋迪拜工作，在那儿待了20年，2019年家人劝说下回国办理了社保，后来看到了王老师节目果断断缴，但大部分在阿联酋迪拜的中国人都有买社保医保，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相信中国政府强大，未来的方向得看中国啊。这次美伊战争把孩子送回国上学，然后慢慢的把生意和事业弄回去，天天看网络节目，一期不落，我是异类啊！哦，这些人回去了，回国了啊！待了20年都回去了，嗯，那厉害，那共产党真厉害啊！能把脑子洗成这样不容易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共产党的洗脑工程，相当厉害啊！情况国内视频短视频平台偶尔出现广西水灾的视频，几乎都是将水灾进行了娱乐化甚至戏剧化的展示，灾害画面搭配喜剧音乐，真不知道这些人抱着什么心态。另外有部分广西网友甚至呼吁大家不要捐钱给广西，而是尽量购买广西的农产品，因为捐了钱也到不了灾民手里啊。观点，这种厂房火灾比水灾好对付多了，指示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有效果，水灾的话救灾会显得一塌糊涂。嗯，王老师有看湖北龙卷风一家三口掉下来的新闻吗？看了啊，看了啊，稿子我都有啊，稿子我都有啊。我没有报道龙卷风，但是没讲这个个案，为什么没讲？哎，太惨了，那我不想讲，太惨了，太可怜了。他就要一个手机，要那部手机里有爸爸妈妈的照片啊，都可怜，你说都可怜啊。坐标多伦多，一个在深圳的企业家朋友说，他们最近几个月出口退税几乎每次都被以各种理由扣留，需要提交各种文件，浪费很多时间精力才能领回。据说背后的原因是深圳各个区政府缺钱，其中坪山区跟罗湖区有公务员2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于是就扣留出口退税周转。但是他们这个行业的利润基本上都来自于出口退税，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使得公司现金流严重短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深圳区政府都缺钱， 那其他地方的政府困境可想而知。深圳区政府本来就没啥钱，坪山新区更是没钱，但是罗湖区都没钱，就有点讲不过去啊。罗湖区很多商业，那如果是，而且罗湖区的商业应该还比较旺，因为很多香港人北上消费，很多就在罗湖区消费，所以罗湖区都要拖欠工资，那其他的区都不好弄，那么龙岗那些怎么弄？不知道。如果深圳都有财政困难，那其他地方，深圳你想想，深圳如果出口那么好，深圳这些区政府怎么会没钱呢？好奇怪啊！大家知道，全中国出口第一的城市就是深圳啊，全中国城市啊，不，城市就是，上海不算，上海、北京直辖市不算，就是城市，以城市论，排第一，出口第一，深圳，第二，苏州，啊，那你深圳这样多，深圳这样多，广东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啊，深圳占广东的三分之二，你说说看，深圳如果这都财政出问题，那你说这个出口出轨啊，有那么多吗？啊，今天收到德勤给我报税的邮件，他说我的在美国的收入需要在国内报税，要交多少税呢？要交16万，我都疯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收入折成人民币是90多万，然后他就成了30，意思就是我给中国交这么多税。我说你疯了吗？你怎么算的？是抢劫吗？OK， 情绪王先生，真的，你看到这么多惨的中国和人民的生活，内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哎，是啊，会的，会有压力啊。嗯，有些我就不讲，有些我就不讲，因为我已经答应大家，我在节目里面，我不想失控啊！之前有网友说我矫情，我不是矫情，我是真的，我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有点难啊。为什么？这就是共情啊，共情啊！你会想到啥？你看到这个故事，这个龙卷风三口之家摔下去，结果父母死了，留下一个孩子，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他说我啥都不要，我就要那个手机。你说说看，你会怎么想啊？我是很难过啊。请问为什么现在发生洪水的时候，习不像江湖一样亲自到现场？是不是亲临一线需要整个政治局批准，比以前自主性差了？不是。习近平觉得江也好，湖也好，都不是主人，他们都是帮共产党看家的。我是主人，理解吗？我是叫什么？我是顶爷，我不用去看大家。当年是去武汉，那至少骂了一个月，骂了一个月。习近平去武汉，那是唯一的一次。习近平从来不去灾区，为啥？屁民有什么好去的？这就红二代的心态，理解吗？跟自主性没关系，他就是不去啊。毛泽东也不去，毛泽东从来不去，习近平是跟毛泽东学的啊。河马小哥说，今年取消了高温2500一个月，高温费2500一个月。转为送一单补贴一毛，小哥满脸是汗，说不少人不干了。当是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太苦了，天灾人祸，为了活着牛马不如，真的牛马不如。情绪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习近平，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个时候叫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不是接班人。他是主子，他自己把自己当主子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 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